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为你深入解读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设想一下，现在是2025年11月，一份官方文件就摆在你面前。
一份来自我们假设的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的文件。
没错，美利坚合众国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这份文件啊，说白了，就是想把过去几十年的外交政策剧本给撕掉。所以今天我们先来看看他们认为旧剧本错在哪里，然后呢，我们会看看他们写了什么新剧本，最后我们再一起探讨一下生活在这个新剧本创造的世界里会是什么样子。
是的，这份文件开篇就毫不客气，它基本上就是在说过去几十年你们做的很多都错了，我们是来纠正一切的。这可不仅仅是路线微调，而是想让整艘国家大船掉头，而且还承诺只要跟着走就能迎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
听起来很有野心。
所以这一切都始于一个非常严厉的诊断，过去的战略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好，那我们就从这个诊断开始吧。这份文件对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精英们可以说是一点情面都没留。他说这些人制定的战略根本不是计划，
那是什么？
更像是愿望清单。其中一个核心批评就是，他们追求所谓的美国永久主宰世界，但文件认为这压根就是一个不切实际且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而且这里有个很关键的论点，就是说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反而掏空了美国自身的力量。文件用了非常严厉的词，说精英们对全球主义和所谓的自由贸易下了极具误导性和破坏性的赌注。
结果呢？
结果就是美国的工业基础被侵蚀，中产阶级萎缩。这等于是在说，为了在外面扮演世界警察，你却把自己家的经济根基给挖了。
这个逻辑很有意思，他把国内经济和
外交政策直接挂钩了。
对，而且他还提到了盟友问题，说盟友们把自己的国防成本转嫁给了美国人民。我感觉这里面的潜台词是，美国不仅出了钱，有时候还被拖进了那些对盟友至关重要但对美国自身利益来说并非核心的冲突里。
完全是这样。最后他还把矛头指向了各种国际组织，认为这些组织束缚了美国的手脚，有些甚至还存在所谓的反美主义。
所以你看，这个诊断描绘了一幅图景，一个被不切实际的目标、错误的经济理论、占便宜的盟友和充满敌意的国际机构所拖累的美国。这个诊断本身就极具颠覆性。
在这样一番严厉的批判之后，你肯定会好奇，那他们到底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美国？新的目标又是什么？听起来他们的蓝图是从美国国内开始画起的。
没错，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由内而外的逻辑。在讨论全球战略之前，文件先列出了一份我们想要什么的清单，而且几乎全部是关于美国国内的。
哦，
首要的、最根本的就是国家生存，确保美国作为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后存在下去。这听起来像是废话，但它为后面的一切奠定了基调。
是啊，紧接着就是边境控制。文件要求完全控制边境和移民系统，阻止他所说的破坏稳定的人口流动。
这显然是对当前和过去几十年移民问题的直接回应。
然后是军事实力。当然了，每个战略文件都会说要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但这儿有个很有趣的细节，他特别提到了要为美国本土建立一个黄金穹顶导弹防御系统。这听起来像是在打造一个刀枪不入的美国堡垒，对吧？
这个美国堡垒的比喻非常贴切，因为它不仅体现在军事上，更体现在经济上。文件强调，美国工业实力必须成为国家经济政策的最高优先事项。这可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把工业、能源、科技，尤其是这个知识产权保护，全部置于国家安全的最高层面，
甚至还延伸到了文化层面。这一点让我很意外。文件提到了要恢复美国的精神和文化健康。
是的，还强调了强大的传统家庭的重要性。
把家庭结构和国家安全战略放在同一份文件里，这在以前非常罕见。
这恰恰是理解这份战略的关键，它在根本上重新定义了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不再仅仅是航母和外交官的事情了，
而是什么？
而是包括了你的工厂是不是在运转，你的边境是不是稳定，甚至你的社会文化是不是自信。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内部虚弱、分裂、缺乏自信，那他在国际上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力量。所以在确立了这些以国内为核心的目标之后，文件才开始阐述指导外交政策的具体原则。
这部分就像是美国优先这个口号的操作手册。
是的，这里列出了一系列原则。第一个是实力促平和，这个不新鲜，但它强调的实力是全方面的，包括经济、军事和文化。
第二个原则就很有颠覆性了，不干预倾向。
不干预。
对，他为军事干预设置了一个非常高的门槛，认为所有国家都应该享有独立平等的地位。这跟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干预主义可以说是背道而驰。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不干预，那怎么跟世界打交道呢？
这就引出了第三个原则，灵活现实主义。
灵活现实主义。
他的意思是，美国要按世界本来的样子和他打交道，而不是试图把它改造成美国希望的样子。也就是说，不再输出民主，也不强求社会变化。
明白了，只要符合美国利益，哪怕对方的治理体系完全不同，也可以成为合作伙伴。
这个原则的背后是第四个原则在做支撑，那就是主权与尊重。他强调要毫不妥协地保护美国的主权，防止被任何跨国组织或外部势力侵蚀。
这直接回应了前面诊断部分对国际机构的批评。
没错。
我感觉这几个原则是环环相扣的，既然强调主权，那自然就引出了下一个原则，公平。文件直接党的说，不再容忍盟友的搭便车行为，无论是军事联盟还是贸易关系，都必须是公平的。在这么多原则里，你觉得哪一个对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友来说会是最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关于钱的公平原则，还是那个灵活现实主义意味着美国随时可能和他们的对手合作？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吧，短期来看，公平原则带来的冲击会更大，因为它直接和钱挂钩，要求盟友承担更多开支，这是非常现实的压力。
是的。
但从长远来看，灵活现实主义可能更具颠覆性，因为它动摇了联盟的根基，也就是共同的价值观。
怎么说？
如果美国的外交完全是交易性的，那盟友们就会开始担心，当美国的利益发生变化时，昨天的承诺今天还算数吗？这种不确定性才是最令人不安的。
这确实点到了问题的核心。最后一个原则也很有意思，叫能力与精英。他一方面说要以能力和精英制度为美国的优势，反对某些意识形态，但另一方面又加了个限定，说要保护美国工人，不能以引进全球人才为名压低他们的利益。这听起来有点矛盾，他到底想表达什么？
这正体现了这份战略的复杂性。他试图在两种观念之间走钢丝，一方面他推崇个人奋斗和优胜劣汰的精英主义，但另一方面呢，他又带有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色彩，把保护本国工人的饭碗放在优先位置。这实际上是想告诉选民，我们会选拔最优秀的人来领导国家，但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为你们服务，而不是为某个抽象的全球人才市场服务。
明白了。所以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文件设定了几个非常具体的需要立刻行动的优先事项。第一个就非常直接，结束大规模移民时代。他说，边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首要因素。
第二个优先事项就是把公平原则具体化，叫做责任分担与转移。文件里有一句非常形象的话，美国像阿特拉斯一样支撑整个世界秩序的日子已经结束了。
哇！
为了确保这一点，他甚至提出了一个叫海牙承诺的新标准，要求北约盟国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5%。
5%？现在很多国家连2%都很难达到，这个数字听起来不像是政策目标，更像是扔到北约峰会会场中间的一颗手榴弹。
这确实是一个极具挑衅性的数字，意在表明他们是认真的。接下来一个优先事项也很有趣，叫通过和平实现重组。文件宣称，特朗普通过个人外交，在短短8个月内就促成了8项和平协议。
等一下， 以色列和伊朗，巴基斯坦也和印度，这听起来有点太宏大了。文件里有没有具体说这是怎么实现呢？
这正是这份文件高明或者说大胆的地方。它只宣布了结果，但没有提供过程的细节。这传递的信息是，传统的复杂的由官僚主导的外交谈判是低效的，而强有力的个人外交可以打破僵局，实现意想不到的突破。
这本身就是对传统外交体系的一种颠覆。
好吧，我们姑且把这看作一种战略姿态。而最后一个也是最核心的优先事项，就是一句话，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这句话下面又包含了好几个方面，用关税来平衡贸易，确保关键供应链必须在国内或者在可靠的盟友那里，重镇国防工业基础，还有实现能源主导地位。
在能源这块，它的措辞非常强硬，明确表示要恢复美国在石油、天然气、煤炭和核能的主导地位，并且拒绝他所说的灾难性的气候变化和近邻意识形态。
所以你看，从边境到能源，从贸易到国防工业，这一整套优先事项都是在强化那个美国堡垒的逻辑。
是的，
他认为只有把国内这些基础打得牢不可破，美国才能在国际舞台上以强者的姿态去进行他想要的那些交易和谈判。
那么这一切对世界其他地区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看看这份新剧本为全球不同区域都安排了什么样的角色。先从美国的后院西半球开始，文件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给可能不熟悉的听众简单说一下，最初的门罗主义是19世纪初美国对欧洲喊话，叫他们别来美洲下枪火。那这个特朗普推论又加了些什么新东西呢？
他在原有别进来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层我们要在这里占据主导的含义，目标是阻止任何非本半球的竞争对手在这里部署军事力量或控制像港口、运河这样的战略资产。同时他要把制造业从亚洲近岸外包到这里，利用美国的金融和技术优势让自己成为这个区域的首选合作伙伴，从而排挤其他外部影响。
这是一种更主动、更具进攻性的门罗主义。
没错。
明白了。那么视线转向亚洲，文件的标题是赢得经济未来，防止军事对抗。这里他毫不意外地把矛头对准了中国，批评过去几十年的对华政策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上，那就是认为经济交往会自动带来中国的政治改变。
是的，所以他的新策略是经济上要重新平衡关系，追求公平互惠，关税是重要工具，军事上威慑台海冲突是最高优先事项，因为他明确指出了台湾在半导体供应链和地缘战略中的关键地位。
但同时
他又回到了那个核心主题，责任分担，要求日本、韩国这些盟友承担更多的国防开支。
这种要求盟友多出钱多出力的逻辑在欧洲部分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且文件对欧洲的看法可以说是相当严厉了。
没错，他认为欧洲的问题远不只是军费开支不足那么简单，他列举了一系列问题，比如所谓的文明的消亡、移民政策、言论审查、出生率暴跌和民族自信的丧失。
这些用词在外交文件中是极不寻常的，近乎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训诫。
所以他的目标是什么？听起来不只是要钱了。
他的目标是帮助欧洲纠正其目前的轨迹，并且明确表示支持欧洲爱国主义政党的崛起。
在具体政策上，他寻求迅速停止在乌克兰的敌对行动，并与俄罗斯重建战略稳定。
这几乎是在公开鼓励欧洲内部与现有主流政治力量相悖的势力。而这种抽身的逻辑在中东地区似乎表现得更加彻底。文件几乎是在欢呼说中东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日子谢天谢地结束了。
是的，他给出的理由很直接，美国已经是能源进出口国，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中东的石油。同时他认为伊朗已经被一个叫午夜铁锤行动的军事打击削弱了。
所以美国在中东的新目标是
扩大亚伯拉罕协议，让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和伙伴们按其本来木面合作。
也就是不再要求他们搞民主改革，以及在避免陷入新的国家建设战中的同时，保护像能源通道和以色列安全这样的核心利益。
这是一种大幅度的战略收缩。
绝对是。
最后是非洲，这里的战略听起来更加务实和交易性，主题是从援助转向投资。
完全正确，他主张抛弃过去那种以援助为主打的模式，转向以贸易和投资为中心，重点关注那些能带来实际回报的领域，比如能源和关键矿产开发。他会选择和那些有能力可靠的国家合作，但明确表示会避免任何长期的军事承诺，这和其他地区的战略是一脉相承的，减少昂贵的长期投入，转向更具选择性、更看重短期回报的合作。
好了，我们把这些拼图都放在一起看，这份战略描绘了一幅美国大幅度向内转的途径。他把国内的经济实力、边境安全和文化自信视为一切外交政策的绝对支撑。而在国际上，他奉行的是一种非常现实甚至是交易性的关系，对盟友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同时准备与任何符合其利益的国家打交道。
是的，这份文件所呈现的世界就是一个由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组成的大竞技场。
在这个竞技场里，
国家利益是唯一的行动指南。他彻底拒绝了那种认为世界是一个拥有共同责任的全球社区的理念。他相信的是一个由各个自立的国家通过力量的平衡来维持秩序的世界。
那么最后我们留一个问题给你去思考。这份战略建立在灵活现实主义，也就是按世界本来的样子与之打交道的理念之上。但是当你展望未来，面对那些不分国界的复杂挑战，比如全球性的气候变化、下一次大流行病或者人工智能的治理问题时，一个完全由追求自身利益的国家所组成的世界真的有能力去应对这些共同的威胁吗？在这份文件所描绘的世界里，什么样的合作是可能的，或者说什么样的合作是值得期待的？这个问题留给你去思考。